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道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光。神的话语比蜜甘甜，比金子更可羡慕，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愿神赐福我们每一次的灵修分享，满足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章1到5节。使徒行传13章1到5节。请弟兄姐妹准备好你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治万方。
13章1到5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 做他们的帮手。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13:1-5，《使徒行传》13:1-5。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在第二节，《使徒行传》13:2。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取自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2。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13:2，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13:2。继续就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准备好了吗？在短宣前的3个月，我和一位朋友谈及此行，他说：“如果有人不能去，我愿意顶替他的位子加入你的短宣队。”这并不是轻松的8日旅程，因为我们要在牙买加炎热的7月里进行各样的装潢修缮工程。但我的朋友却很热衷参与我们的短宣。就在我们出发前的6星期，真的出现了空缺，于是我电邮给这位朋友。那时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仍有意愿参与。他立刻回复：“当然愿意，我怕万一有需要，早就准备好护照了。”他的确是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被召唤。我朋友的预备让我想到第一世纪安提阿教会所发生的事。保罗和巴拿巴在灵里随时预备迎接神的呼召，无论神会派他们去哪里或做什么事，他们都愿意接受指派。虽然他们并不是准备护照，但是他们侍奉主、进食。当圣灵指示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照他们所做的工，他们便出发起行。你是否准备好迎接神的呼召？当圣灵说去吧，你是否预备好了？随时预备服侍主，他一呼召即上路。城市荒野遵主意，千山万水不怕苦。时刻准备好，神会呼召。
手掌一般大，好携带好拿，每天读一章，经历主喂养。人手一册《灵命日粮》，欢迎踊跃索取。
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读了《使徒行传》13:1-5的经文。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模范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在患难中产生的教会，不是由使徒建立的，而是圣灵亲自做工，借着无名的传道人随走随传而建立起来，之后由使徒追认的教会。使徒行传11:19-21，使徒行传11:19-21记载，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人看这是教会遭受逼迫，但是在神看这却是他刻意的差派。诗篇76篇第10节，经文说：“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是的，人的意思是要残害教会，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与耶路撒冷教会不同的是，内中的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不只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福音，更是直接向希利尼人讲。这个教会大大蒙神赐福，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使徒行传11章22节到23节，经文接着记载，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巴拿巴他一来就感受到，这真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他看见神的同在以及神所赐的恩。巴拿巴到了安提阿，没有争着做头，而是谦让的把保罗带出来。他到处找保罗，把对的人摆在对的地方。他没有把安提阿建立成个人的王国，成为自己的山头，而是谦卑的与众同工，合一侍奉。圣经记载，他们中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在主里有美好的合一，没有分党结派，没有说我是属巴拿巴的，我是属路求的，我是属马念的，我是属西面的，我是属保罗的，更没有说我是属基督的，完全没有。虽然他们的背景不同，巴拿巴是有钱人，马念是王家的人，称呼尼杰的西面可能是黑人，扫罗是大有知识的人，但是他们同心侍奉，不分彼此。正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所说的，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安提阿教会是蛮有基督样式的教会。使徒行传11章26节，使徒行传11章26节经文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犹太人看基督徒只是一个教门，是拿撒勒党的，是加利利派的，是跟基督无关的。但是外邦人看这些安提阿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很不一样，他们信的不是犹太教里的一支，而是耶稣基督。犹太人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安提阿的基督徒信的却是在基督里的独一真神。他们为基督而活，他们在基督里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他们是小基督，他们是基督徒。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行善乐捐的教会。使徒行传11章27节到30节经文记载，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他们不是单单只有爱心的团契，更是有爱心的行动，用实际的行动将爱表现出来。当他们听见住在犹太的弟兄在饥荒中生活困难的时候，他们把爱心化成物质的帮助，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犹太众长老那里。不但如此，安提阿教会更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当耶路撒冷教会缺少向外邦人宣教的时候，神兴起了安提阿教会。当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还没有预备好向外邦宣教的时候，神亲自拣选他的工人。使徒行传13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这是教会的第一个差派礼。安提阿教会顺从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他们把教会中最好的讲员、最出色、最重要的传道人差派出去。他们不是差派没有恩赐的人出去，而是差派最好的、最有恩赐的传道人出去。今天很多教会对差传没有负担，也没有意向，也没有感动。真要差人出去，也是勉强的，差没有恩赐的传道人出去。有许多教会差人出去的时候，心里说，去吧，圣灵会永远与你同在，你不回来也不要紧，因为教会根本不需要你。我们舍不得把最好的讲员差派出去，我们舍不得把最有恩赐的传道人差派出去。结果呢，我们把最有恩赐的人绑在一个地方，永远服侍我们这些人。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国度的眼光。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胸襟。我们让我们中间最有恩赐的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顺从圣灵差他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保罗和巴拿巴没有推却神的感动，他们时刻预备，他们侍奉主进食，他们顺从圣灵的呼召，他们就去了。使徒行传13章第4节经文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很多时候我们很清楚神的呼召，教会全体会众也同被异灵所感，有同样的看见，但是我们却说，啊，我再祷告看看吧。弟兄姐妹，不用再祷告了，就是你。教会要甘心情愿地让最优秀的人才被差派出去，但弟兄姐妹也要乐意顺从神的呼召，按着圣灵的引导去做主要你做的工。弟兄姐妹，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1977年，唐崇禄牧师坐着小飞机到马来西亚内地的山区布道，在那偏远落后的山区只有几十个人的部落，神感动他的仆人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唐牧师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位英国的宣教士在河里边洗澡，我的心很受感动。那样发达的国家，那样先进的地方，为什么他甘愿来到深山野林这样辛苦的传道呢？他说，我不明白，除了神的爱，除了圣灵的差遣，除了神的感动，有谁能够使人这样的牺牲，这样的劳苦，这样的摆上呢？这里没有电，没有空调，下午热得像火炉，下起雨来满地泥泞，洗澡要到河里边去洗，生活这样的不方便。若不是神的感动，若不是神的呼召，谁愿意来呢？唐牧师说，有一天清早，他在树林里读经默想，突然心中有一阵莫名的感动，他祷告说，主啊，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主啊，你的带领永远不会错。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你的带领最完全。无论在大城小镇，无论在深山野林，无论在现代的都市，无论在深山未开化的地区，众灵魂在你面前都是宝贵的。主啊，带领我去，无论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求你帮助我看见你所看见的，并且爱你所爱的。那时候一个优美的旋律就涌上了唐牧师的心头，手边没有笔记本，也没有任何纸张，唐牧师就顺手拾起一片枯叶，把诗歌的歌词写在上边。这首诗歌就是《无论何处去》。歌词说道，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妥，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助我更顺从，更背主十字架，主你带领绝对无差错。在文明大城中，或在深山野林，众灵魂同样宝贵在你眼中。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妥，主啊，助我爱你心所爱。弟兄姐妹，你是否准备好迎接神的呼召？当圣灵说去吧，你是否预备好了？你知道很辛苦，你知道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你的心已经预备好了。神的呼召随时来到，你随时可以被召唤，主要用你，你预备好了吗？ 路加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意味着什么？不是脖子上挂着一条精美的十字架项链，很好看。背十字架是准备去死，是恨恶自己的性命，是交出生命的主权，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路加福音9章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今天我们信的主，不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又要抓住神，又要抓住这个世界，无论做什么都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作为考量。要知道，我们所走的是一条小路，我们所进的是一个窄门。路加福音14章28节到34节，路加福音14章28节到34节，主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章28节到33节。弟兄姐妹，主要我们想清楚，有人跟随耶稣是为了吃饼得饱，有人跟随耶稣是为了看神迹，是要看看能够得到什么有利于自己的事，而不是真正的尊主为大，把主当主。很多人信主10年20年，却从来没有让自己做好准备，好让主随时能够使用他。我们是这样的人吗？在神的国度里，很多事没有人做，但却有很多人没有事做，因为他们从来不预备自己迎接神的呼召。听了今天的信息，你是否愿意对主说，主啊，无论你要领我往何处去，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我时刻预备要被你所用。我以被你所用为荣，我以被你所用为乐，因为我是属于你的。主啊，你爱我，你为我舍了自己，我活着是为你而活。请问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那位预备要呼召你的主。我们现在就来听唐崇荣牧师作词作曲《无论何处去》这首诗歌。 无论何处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他们侍奉主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而是寻求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他们尊主为大，放下自己的主权，寻求神的引导。今天我们的侍奉也必须如此。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请你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冷淡，赦免我们的不忠。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就在这些年间。主啊，当你的感动，你的呼召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推辞的。愿我们都像先知以赛亚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们为中国教会的宣教事工祷告，愿你兴起中国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你的福音。中国人到世界各地都能够开餐馆，但是你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请你帮助我们看见那更高永存的价值。请你带领中国人在各地开拓教会，成为你国度的大军。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弟兄姐妹，有任何的感动可以来信告诉我。希望今天的灵修主对你说话了。我是孙大中，欢迎你透过来信或者是网络留言或者是电子邮件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有任何需要为你祷告的事项也可以告诉孙大中，我们不但是灵修伙伴，也是带祷的伙伴。方便上网的朋友可以在良友益友电台灵命日粮的留言板上留言，让我们有机会彼此认识，在主里有更多的分享和交流。弟兄姐妹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孙大中和杨义杰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主内的肢体，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寻求神的面，寻求他的能力，让我们有规律的灵修生活，让主的教会更加的兴旺。我是孙大中，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你。是。